空中辅导特辑，儿童青少年的心理健康，有精神科医生廖医生跟我们讲解这一方面的知识跟需要。廖医生你好吗？
赵师母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廖医生呢，在上一集里面跟我们讲到儿童的情绪教育是非常的重要。那我素琴呢，常常跟一些听众朋友互动的时候呢，也发现很多刚刚做父母的年轻的爸爸妈妈也要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因为你的情绪呢，就会影响你的孩子的情绪。孩子在一个不健康的情绪之下成长的话，他将来的生活也会面临很大的挑战。上一集呢，廖医生跟我们讲到过度活跃症的儿童。那我们知道过度活跃症为什么有些孩子会患有过度活跃症呢？在这个调查里面告诉我们，研究报告里面告诉我们，100个孩子里面就有5个过度活跃症。廖医生也解释了，患这样疾病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脑子细胞发展的不够好吗？
对，很多人就有一个问题疑问，就是是不是父亲母亲的方法用的不对？孩子的时候带孩子的方法不好，才导致孩子有过度活跃症呢？
是，
这个是错误的看法，因为现代的科学告诉我们，就是有一些不肯定的原因，某一部分的孩子他们脑部发育也出现一些问题状况，他们在功能上面就是出现这些过动症的症状，不集中，没办法安静，不能够控制他们的很多过度活跃的症状。
是，
但是脑部怎么样出现这个不平衡这个问题，就是脑部某一个地方，就是前面的一个位置，我们讲就是前额叶里面的脑细胞脑部功能不足够，就是里面有一些分泌，我们中文讲就是多巴胺脑肾上腺素，他们如果不平衡不足够的时候，就出现功能上的一些不足够，就集中力不够，控制的能力不够，他们就变得很冲动，很不集中，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有效的治疗生理学的治疗，药物的治疗可以改变帮助这个情况。当然我们讲就是很多孩子我们都要在教导在学习教育里面都一定要配合，因为成长学习是一个过程，
是
一个长期的一个培育，不是药物单单可以完成扭转的。
是，
所以很需要就是父亲母亲老师都明白有某一部分的孩子有这方面的困难，这方面的情况要怎么样配合，怎么样在课堂里面在家庭里面做功课看书问习的过程当中怎么样让他们有一点帮助给多一点时间，给多一点耐心，才可以让他们学习里面可以发挥的越来越好。
对对，所以我觉得做父母的要有这一方面的知识。首先呢，就是不要自责，不要说哎，是不是我教的不好，我用的方法不好。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的时候呢，是脑子它的前部位多巴胺还有肾上腺素呢缺乏的缘故，造成孩子有过度活跃症。我刚才呢在听廖医生这样说的时候呢，也发现廖医生上一次跟我们讲这个100个孩子里面有5个孩子会患这样的疾病嘛，那男孩跟女孩的比例是不是也不同呢？
全世界的数字都是男生男孩子比较女孩子患者多3到4倍。
哦，也就是男孩容易患过度活跃症的比女孩多。
对，
多3倍左右。
这个，对，因为我们的身体跟脑部男跟女 都很不同的。
嗯、
在怀孕父亲母亲怀孕的时候，胎儿的脑部的发展已经很不同，
是
因为这个就是内分泌的影响，男孩女孩他们生出来就很不同了，
对对对，
身体的结构脑部的结构都有一些分别，
不一样，对，
不一样，所以大部分的患者都是男孩子。这个也是为什么这个病是主要是生理性比较强，生理性比较主导，就是这个其中一个现象。另外我们知道从家族从家庭的历史来看，
嗯
有一些家庭比较多男孩子，可能是爸爸叔叔祖父，他们都有类似的困难，所以这个是有一点遗传的因素，
所以有遗传的可能性，
对，遗传的可能性是大的这个病，但是不一定是遗传。我们看见很多家庭父亲母亲他们都读书很好，很集中，也没有多动，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就是我们看不出是怎么样遗传啊。很多现代很坦白说，就是我们身体的病，就
是
糖尿啊、心脏病啊、
对对
血压高，都有一点点遗传的因素，但是也不是绝对的。
对，
就是父亲母亲没有糖尿，但是现代人可能因为环境啊，可能是体重啊、小运动也容易有糖尿，但是这个多动症也是不跟环境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讲
你是说多动症跟环境有关系吗？
没有很多的关系，所以父亲母亲用什么方法带孩子，他们三岁四岁都出现这个问题，
所以跟环境是没有关系的，
对，
跟父母带孩子的方法也没有关系，
对，所以这个病跟很多现代的我们身体的病都是一样，比方说成年人的癌症啊，很多病我们都没办法完全肯定是什么因素，
是
完全解释这个病，但是有一些遗传，也有一点点是成长，也有一些是环境，也有一些是心理啊，所以但是很肯定就是这个病是很生理性会成瘾，但是后来万万他在学习，在家庭，在面对功课的困难当中，在社交能力跟朋友相处当中，他们如果我们不用对的方法来教育他们，他们碰到了困难就比其他小朋友的困难更加大，更加多，更加负责，所以可能如果我们跟进这些孩子，他们成长之后比较多孩子有忧郁症，比较多有焦虑症，也有很多有性格的一些问题，
对，
他们就是没信心，不没有兴趣，不喜欢想学，这是也是并发出来的症状，最坏就是这些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们觉得没兴趣学习，不喜欢想学，他们就开始尝试一些其他的方法，他们去到外面玩啊，结识一些坏朋友啊，开始喝酒啊，吸毒的百分比比较多。
对对，如果父母对这一方面的知识不足够的时候呢，可能就没有办法给孩子及时的一些治疗跟教导影响，反而会让孩子就是对自己没有自信啊，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呢，再加上家长对他的误会，给他一个标签，他可能就会越来越走到一个迷失的方向。在这里呢，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很多的父母亲听了这么久之后呢，很想知道这个患过度活跃症的孩子要怎么样接受治疗。那首先呢，我先稍微再重复一下，什么叫做过度活跃症？过度活跃症呢，廖医生告诉我们，包括两方面，一个是停不下来，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容易忘记东西。过度活跃症的特征就是孩子坐在椅子上坐不定，动来动去，一直讲话四处东奔西跑的在吃饭的时候呢，也是花很长时间才能，或者做功课花很长时间才能做完，很难安静下来，不耐烦。另外一个特征就是容易忘记事情，容易分心， 然后呢喜欢到处走，静不下来，所以是有两方面的，对吗？
在诊断方面，我们有些时候还有一个我们讲就是比较冲动，他们很容
容易冲动，
冲动发脾气，
是是
啊，很堕脾气，这个但是这个跟过动也是差不多，所以有一些人讲是两方面，也有一些专家讲是三方面的症状，就是过度活跃，专注力低，
比较弱，
第三就是冲动，
冲动
啊，发脾气啊。
对对，这些问题呢，常常会造成孩子一个最大的后果，就是他的自尊心就很低，没有对自己没有自信了，然后呢，情绪就会受到困惑。
对，
那讲到这里的时候呢，真的是希望啊，廖医生能够帮到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我家的孩子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如何有效的接受治疗跟改善过度活跃症？
当然我们需要有一个。真的看见小朋友有这个问题，首先找一些专家有经验的一些医生啊，
来
评
估一下，评
估一下，
对对，
来帮助我们是不是用对的方法，或是用一些平常啊一些教导一般孩子一些坏习惯的方法，可能有一点不同，因为这个是我们刚才讲是很。如果是真的是 ADHD 过动症的话，是很生理性的，所以生理性就首先我们讲是药物有一个很大很有效很有用的效果，
是
哈，但是很坦白说，就是很多国家很多医疗的机构里面都不一定有很多的专家药物治疗可以很快的提供，因为很多时候都考虑就是资源有没有这方面的专家，很多时候可能是在大城市才有这方面的专家，这个就不是很容易做到治疗的供应，但是就算不是药物治疗，很重要就是怎么样用一些行为治疗比方说怎么样教导他们有自我控制的技巧另外就是在学校老师怎么样按照一个有效的教学策略课堂的管理技巧
是
怎么样让孩子可能能够容易集中一点比方说就是学校如果有一些安排就是让孩子坐在第一排
把这个过度活跃症的孩子放在
对
最前面
对
坐在最前面
对这个已经很有效增加他们的集中力
是
因为他们能够很清楚听到看到老师的教导因为这就是老师可以很容易提醒让小孩子集中一点就是坐前一点肯定是有用的
是
第二就是在家庭里面怎么样提供家长的处理训练
要帮助家长是吧
家长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是治疗家长
先
家长没有病家长没有问题但
是
因为这个孩子是在家里都是面对父亲母亲最多时间家长怎么样能够刚才都讲就是用一些有效有一些比较冷静的态度
是
怎么样管首先管理自己的情绪
对
不要激动怎么样了解孩子的困难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时间让他们一步一步慢慢完成他们的功课
是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怎么样将一个很长的功课
要写的功课
分开一段段就是可能10分钟15分钟做完之后就休息2分钟吃点东西让他放松一点看一集玩耍一段时间
再回来再做功课
再做15分钟的功课这个就比较容易如果要他们做安静一个小时两个小时这个就
对他是很困难的
平常的孩子也不容易
也不容易对对对 所以这是一些方法。首先呢，我觉得刚才廖医生讲得很好，就是做父母的发现你的孩子是过度症活跃症的时候呢，你自己的情绪先要稳定下来，然后呢不要激动的去跟孩子互动，要管理自己的情绪，尊重孩子。再就是呢，在学校里面老师能够配合的就是把这样的孩子放在第一排，坐在最前面，让他能够集中，能够改善这个问题。在家里面父母怎么配合呢？回到家里面孩子有功课的时候呢，不要让孩子一下子把功课做完。你发现你的孩子是不能够集中精神的时候呢，你做妈妈的要有技巧，要有智慧的来让孩子做10分到15分的功课，专心的写，你在旁边陪伴他，然后呢你给他休息5分到10分，然后再继续做，这样的去陪伴，我相信对孩子也好，对父母亲也好。
对，可能比较其他的孩子你觉得好像花
了很多时间，
多一点时间，
对，
但是这个是很急得的，也是
很重要的，
没办法避免的，因为他们的困难就是不能够长时间集中，所以就分段集中，这个就比较容易。另外就是家长的态度，最好就是两方面，父亲母亲都态度
一致
就最好了。如果两个在吵闹，一个讲就是
可以给他10分钟，
不可以休息，
另外一个
就是这个就在孩子面前你们就没办法建立这个价值观权威、
对，
孩子就很容易就可能不听话
真的不听话。对
我
们不要说是过度活跃症啊，一般的教育孩子呢，父母要两个人的态度一致，当父母两个人态度一致的时候呢，孩子才容易跟从学习。千万不要说爸爸觉得啊不可以，妈妈说可以，两个人的这个看法不一致，一定要让孩子在父母的教育的这个情况之下呢，给孩子建立权威跟正确的价值观。而且呢，当孩子有问题的时候，在管教的上面呢，我觉得父母亲特别是做母亲的，花很多时间陪伴这样的孩子，要用爱作为出发点。
对，
这个爱很重要，要用，可能有的时候每天对这样的孩子真的是自己也承受不了的时候呢，要好好祷告，让神的爱充满你，用神的爱去帮助这个孩子成长。还有刚才我们也提到，就是避免情绪化。
对，
如果父母亲一情绪化的话，这个就转移到孩子的身上。也要给孩子很清楚有效的这个惩罚或者是奖赏，对吗？
对，因为孩子都很小的时候，我们都能够用一些赞赏的说话，一些奖励，让他们增加他们的能力。
对，
另外就是一步一步来，刚才讲就是10分钟，慢慢增加到15分钟、20分钟、30分钟，这个才容易的。
是，
因为所有孩子都是一步一步给他们适当的压力，他们才有改善，有能力提升的方向。
是
啊，如果你一步就让他们很大的压力，
改变的话压力就很大。对
啊，特别是这些没办法集中的孩子，
是
坐不定的孩子，你要他们坐定一小时看书做功课，
这绝对
不可能。另外就是肯定会做不到的时候，大家就有冲突，他很不开心，没有信心，他们觉得很失败，有一个挫败感，他们就对学习没办法有兴趣了。
对，那这是呢刚才廖医生跟我们讲的学校的配合，还有父母在家里面的这个教导跟这个技巧跟方法。那我想问一下廖医生，因为你是精神科的医生，如果有发现这样的孩子，父母带他去精神科医生接受治疗的时候，有药物的治疗吗？
有现代有几种的药物治疗都是有效的。
是，
但是最有效的治疗都是我们普遍说就是一些stimulant， 就是刺激脑部功能的药物。
刺激 刺激脑部功能，对吗？
这个好多朋友，很多家长听到这个名称就很奇怪，
有一点害怕。
他们已经很激动，
对对，
很活跃，为什么还有一些药物刺激他们的脑部呢？就是刚才讲，他们的脑部前面的地方，前额叶里面的分泌多巴胺、脑肾上腺素是不足够，
不足够，
所以他们没办法集中，没办法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动作，控制没办法控制他们的冲动，所以有一些药物我们现在用就是脑部的一些提升脑细胞功能的。兴奋剂
哦，兴奋剂
从前就是我们讲是兴奋剂，但
是
用在过度活跃症的药的分量它的配方都是很适合这些孩子
哦，
没有什么很大的副作用，没有太多的兴奋因为从前如果真的服用兴奋剂，肯定会
很兴奋、
失眠、兴奋。
对，
很不安，但是现代用的药就是分量跟配方是很适合这些孩子的需要，所以他们不但不会更多动，他们控制动作的能力提升，他们就能够安静，能够静下来可以停下来，他们的脾气、他们冲动减小，同样他们的集中力就提升，所以几方面的症状都刚好可以改善过来。
是，
这个就是药物治疗了。
治疗，所以药物的治疗呢，一定要找专科医生给他治疗。
对，
千万不要听到说给他兴奋剂吃的时候，自己父母就给孩子买这一方面，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医生可以拿捏的准分量，然后呢，帮助孩子的脑细胞让他能够恢复正常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平静下来。这是药物的治疗，而且呢，刚才廖医生呢也讲到，就是药物的治疗之外呢，还有行为上面的配合，对吗？
对，刚才讲在家里父亲母亲怎么样配合教导，这个也有关，就是祖父母、其他的成年人怎么样一同用同一个方法带孩子、帮着孩子，这个是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呢，当然我父亲常常强调你的孩子一定要你自己带，但是太多的时候呢，我们发现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呢，父母亲可能把孩子交给我们的爷爷奶奶，那孩子的爷爷奶奶跟你一起来教育过度活跃症的时候要怎么配合也是很重要的。
对，因为如果成年人他们不配合不同性的话，就很容易出现大成年之间有不同的看法，
对，就有矛盾出现了，
跟祖父母有矛盾，
对对，
这个就影响夫妻的关系、家人的关系，这个就更加不好了。
对，
可能所以我们看见有一个小朋友有问题，可能导致整个家庭都有压力，
对，
都有问题。
嗯，
另外就是跟亲子的关系，如果父亲母亲常常都是又骂又打，有很多负面的批评，孩子肯定不愿意跟父母亲多一点时间的沟通交流，他们很逃避不让有什么事情都不跟父亲母亲讲，
就逃避父母了，不想跟他们在一起了。
对, 对，这个到青少年就很不好了，他们有什么问题都跟外面的人谈，
是
但是单单不跟父亲母亲谈，
是
另外就是跟老师跟同学都产生很多的问题影响，因为他们没办法安静，很多时候都很冲动，就会破坏跟同学跟老师的关系。
是
我们看见很多小朋友不单单是学习学校里面的问题，在外面活动参加或课
外
活动
外
学英语学一些
补习班
上一些兴趣班，
是
都有很有问题。他们的教练外面的老师都批评他们不听话，
对，
不跟他们的方法，好像听过之后好快就忘记，
是
对一干二净， 这个就是很多他们在各方面都有不开心有问题，所以万万就出现一些青少年这段出现的对抗性行为啊，滥用
药
物啊，酒精啊，
对，
很多事情都做不完了，他们不能够长期发展他们的一些活动啊，兴趣等等。
是，这个呢会一直的延续，等他到成年人的时候呢也会给他这一方面的影响。所以呢我们要真的是从儿童开始就关注我们的孩子的学习。如果你发现你的孩子有这一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赶快带孩子去找专科医生做一个诊断。另外呢就是借助药物还有这个行为方面的一个配合的教导，引导你的孩子能够从这样的过度的活跃症当中慢慢的走出来。好，在这里再次的谢谢廖医生的教导。那下一堂课呢，我们就会在这里呢继续的跟大家讨论特殊儿童学习的另外一个特征，就是自闭症了。
好。